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是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的徐继轩。上年以来呢，因为社会运动，香港有一些名校呢纷纷同他们不太喜欢的校友割席。其实呢，香港有上百年历史的学校都不少的，如果因为有争议性的人物就要割席的话，我想都有排割了。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官立学校黄仁书院从1806年成立至今呢，就已经有158年。历年的校友对香港社会固然有很大的影响力，但这间学校早期的旧生在中国政坛也都非常活跃。听众一定会知道孙中山，而对近代史稍有兴趣的听众，对廖仲恺、王重惠这些政治人物也都不会陌生的。这些人其实都是黄仁书院的毕业生。除了这些鼎鼎大名的人物外，亦有更多曾經顯赫一時，但是現在已經被大部分人遺忘的人物。王振威的《翻書與黃龍》，香港黃仁書院懷仁精英與近代中國，這本書系統性梳理在1860至1920年代黃仁校友與近代中國的關係。黄龙这个一语相关，又代表中国。其实黄龙都是黄仁书院的校刊《黄龙报》的出来的。作者描绘了这班所谓华人精英的众身上。19世纪下半段以来，清朝屡推新政和改革，辛亥革命以来，不同政权亦面对将国家现代化的难题。不同机构企业都需要精通中外语文文化的人才。黄仁作为当时少数在华南能够学习英文和西学的机构，吸引了不少广东人、香港人入读。他们很多来自比较富裕、思想较为前卫的家庭。学生毕业了之后，会加入由西人管理的中国海关，或者从事翻译、医学、法律、买版、向新式学堂任教这些当时较为新的行业。黄仁校友在20世纪初已经成为一个有独特身份认同的群体，校友亦乐意送他们的仔在黄仁就读。除了宏观分析外，作者亦详细咁将五位曾经响政坛活跃嘅黄仁校友生平经历娓娓道来。其中最特别嘅咧，系其中三位响抗战嘅时期咧，都通敌服妇人，沦为汉奸。呢啲所谓苏修史啊，唔系一般官方校史或者校刊喜欢详细咁讨论嘅。作为专业历史学家嘅黄振威，佢冇为黄仁歌功颂德嘅包袱。能够按照自己的判断论述有争议性的历史人物。其实呢，这些通敌者的经历和其他没有那么有争议性的人物呢，表面上是差不多的。他们和同时期的黄仁校友一样，是亲戚的知识人，学贯中西，投入当时新兴的事业。如果没有赴日的话呢，应该没有那么有争议性，甚至可以名留青史。例如作者称为政治变色龙或者世界仔的温宗尧。温宗尧是台山人，在黄仁就读的时候认识孙中山，曾经参加过兴中会，但是很快就认为中国民事未开，不适合革命，适合渐进的改革。温宗尧一生投身过不同的政权，二十世纪初就任清廷两广总督的秘书兼洋务局长，又帮忙过清政府同英国同埋葡萄牙就划定西藏澳门边界交涉。辛亥革命后又曾任南京临时政府驻沪即是上海的交涉使，广东军政府外交部长，主管对外的事务。1920年温宗尧退出政坛，竟然投身影业，更加希望可以创立类似日本三井三菱这类的综合企业。 商之外，温宗耀亦从事文教的工作。他除了在王仁书院和由光绪帝创立的天津北洋大学堂任教之外，还编写过英文文法的教材，翻译过一本叫做 Brief History of England。 有意思的是，作者发现他的译文里面明显就鸦片战争这一役避重就轻，故意忽略英军占领中国多个城镇，并叫赔偿为军饷。作者认为当时温宗耀在王仁任教，这种译法都可以理解的。讽刺的是，温宗耀1938年加入由日本扶植的维新政府做立法院院长，之后还做汪精卫政权的司法院院长，期间发表过多篇表扬所谓亲日救国的言论。这些文章被翻译成日文，向北京和大阪的书局发售。温宗耀除了批评蒋介石和国民党之外，更痛陈英国援助国民政府离间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，并战祸延长。温宗耀由殖民地官立学校的老师成为所谓亲日救国的大旗，抗战胜利后被判无期徒刑，在狱中病死，郁郁而终。翻书与王这本书还回顾了两位通日的汉奸，包括温宗耀在王仁的学生，民国第一位财长的陈锦涛，同埋外交官曾任汪精卫政权驻台北总领事的张国伟。他们同温宗耀都好像学有所成，对国家发展有热诚，侍奉过多个政权，最后他因为不同的原因投入，成为争议性的人物。翻书与黄龙虽然定位为大众读物，但是研究是作者的博士论文为基础，史料图片文献非常丰富，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历史学著作，非常鼓励大家一读。